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
欢乐卡恰铺。
欢迎收听欢乐卡恰铺，我是立心姐姐，正立的立，心情担心。欢乐卡恰铺这个节目呢，和其他的节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会帮小朋友庆生哦，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父上帝所爱的宝贝，因为你的出生让这一天不再一样，每一个小朋友的出生都值得纪念，值得庆祝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位小寿星，而且呢，他们是来自一个家庭的姐姐和弟弟哦。姐姐是君乔，喜欢唱歌、跳舞，还有看书。弟弟是郑熙，兴趣是踢足球。这对姐弟呢，住在台湾的台北。那在来信当中，除了郑熙还有君乔的生日愿望之外，也有妈妈的兴趣和生日愿望哦。妈妈的生日愿望是减肥成功，兴趣是运动、唱歌，还有看韩剧。哇，这一家可真是热闹呢。那今天立心姐姐要送给君乔还有郑熙的生日祝福，在以赛亚书43:19，看哪、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祝福君乔还有郑熙，祝福两位的生命呢，有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，神要做新事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哦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新鲜的恩典吧。祝福君乔还有郑熙生日快乐，
生日快乐，
祝你快乐，
生日快乐。相约爱的花园，你在身边，心里很甜，生日快乐，
拍一张幸福的照片，我们一起笑容满面，纪念幸福的一瞬间，
生日快乐。有你我什么都不缺，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，生日快乐，祝你快乐，
祝福君乔还有郑熙姐弟生日快乐，在家里也要相亲相爱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进行的栏目是方舟探险去。诶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动物啊，蛮有意思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动物呢。虽然我现在还是没看过，但至少啊，我看过它的图片了。它是谁呢？嘿，小朋友，立心姐姐先问你哦，如果让你说出你所知道的熊有哪些熊，你可以说出几种不一样的熊呢？对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熊，是什么熊呢？一起来听《方舟探险去》。
哎，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？
真的啦，你看，就在那里。
那我眼睛借我，借我，我也要看。哇，是大象，还有斑马，
还有长颈鹿，
还有小白兔。啊，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，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。
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
小朋友，你喜欢动物吗？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
方舟探险去。
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。我们要来去认识动物咯。那刚才呢，立心姐姐问你，你认识世界上的哪些熊呢？哦，我们来想想哦，有大棕熊，哦，棕熊就是灰熊哦，还有黑熊，还有白色的住在北极的北极熊，还有眼睛旁边有一圈一圈黑黑的吃竹子的猫熊，还有呢，今天啊，我们要来认识的是眼镜熊。哎，丽欣姐姐有没有说错啊？有眼镜蛇，可是怎么会有眼镜熊呢？这可有意思了。眼镜熊是一种很特别的熊哦，它们是南美洲唯一有的熊。眼镜熊又叫做安第斯熊，因为它住的地方啊，就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。安第斯山脉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，长达7000多公里。那里啊，就住着安第斯熊，也就是眼镜熊。眼镜熊长什么样子呢？它们最特别、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们的眼睛的周围长着一圈像眼镜形状的白色的斑纹，而它们的身体是黑色或者是深棕色的，所以啊，脸上的这副眼镜其实是斑纹，就非常非常的明显。每一只眼镜熊，它的眼镜花纹也都不太一样哦，有的花纹比较粗一点，有的花纹比较细一点，就像有的戴着粗框眼镜，有的戴着细框眼镜，有的呢像戴墨镜一样，很有意思。这个斑纹呢，会沿着它的脸，还有到喉咙，一直延伸到胸口，看起来就像戴着一副白色框眼镜的灰熊或者是棕熊，不过这个眼镜可是拿不下来的呢。在所有的熊当中呢，眼镜熊它们的身材属于中等身材，不是特别大，也不是特别小，身体的长度大约有150到180公分，体重啊可以重达100公斤，比较轻的呢也有60多公斤。身上的毛又厚又密又粗糙，在动物的分类学上面呢，眼镜熊啊是现在这个世界上与大猫熊亲戚关系最接近的熊哦。哦，它们呢，一个戴墨镜，一个戴眼镜，很可爱呢。上帝的设计还真是特别。不过呢，因为栖息地受到破坏，适合眼镜熊住的地方越来越少了。根据估计，目前全世界野生的眼镜熊已经不到2000只了，是非常少的数量呢。那眼镜熊到底住在哪里呢？我们刚才说它们住在安第斯山脉，所以呢也叫做安第斯熊。那么这个地方包含了哪些国家呢？眼镜熊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北部还有西部，范围呢包含委内瑞拉、哥伦比亚、厄瓜多、秘鲁、玻利维亚还有阿根廷。哦，刚才这几个国家你听过哪一些呢？如果你刚好有看地图或者是地球仪，你会发现这几个国家是连成一条线的，很有趣哦，可以把它们连起来。虽然眼镜熊都住在安第斯山脉，不过啊，这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地形哦，包括雨林，包括位于山上的草原，还有干燥的森林，还有沙漠。没错，安第斯山脉就是一个充满了这么多地形变化的地方呢。 眼镜熊很厉害哦，它们可以适应各样的生活环境。平时呢，眼镜熊啊是独居的，它们不太会有固定的家、固定的巢穴，它就是到处走啊走啊，到处找可以吃的东西。不过还是有眼镜熊比较喜欢的住的地方，它们最喜欢的啊是海拔很高的高山的森林里，尤其是潮湿的雨林，因为雨林里面有更多不同的食物可以吃呢。嘿，那小朋友，你要不要猜一猜眼镜熊喜欢吃什么呢？他喜欢吃薯条吗？还是他喜欢吃凤梨？还是他喜欢吃仙人掌？还是他喜欢吃汉堡？还是他喜欢吃炸鸡？还是喜欢吃巧克力饼干？哈，丽欣姐姐，别胡说了，我们让小朋友来猜一猜眼镜熊到底喜欢吃什么吧。那么在公布答案之前呢，让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就像眼镜熊它可以适应很多不同的生活环境一样，求上帝也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很好的适应力，让我们靠主凡事都能做。与你分享约书亚乐团的凡事都有可能。
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有你瞎也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这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。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成就一切，因此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有你瞎也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这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。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
有可能，有你下也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。我不信心难过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
要来听吗？
你要听什么啊？
完了。
咦，你在发短信给谁啊？
欢乐卡恰碰啊。
欢乐卡恰碰是什么东西啊？
哦，你很老土耶。欢乐卡恰碰是最欢乐的节目，有好多好听的歌曲，好听的故事，还可以加入欢乐小会员，有好多人帮你庆祝生日哦。
哇，那我也要发短信给欢乐卡恰碰啊，教我教我
哦。只要在短信的一开头写上欢乐两个字，后面再写下你要跟主持人说的话，说什么都可以哦。传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。好了啦，我要赶快发短信了。
我也要赶快发短信了。
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欢乐卡恰碰》，我是丽欣姐姐。今天我们透过《方舟探险去》这个很有趣的栏目，一起到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，认识安第斯熊，也就是眼镜熊。眼镜熊的特色就是呢，虽然它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或者是棕色这种深色的毛，可是啊，它的脸上却有两圈白白的像眼镜一样的花纹，所以它叫做眼镜熊。那我们刚才说眼镜熊它会到处走来走去寻找好吃的东西，那眼镜熊喜欢吃什么呢？是不是薯条？不是，薯条呢是丽欣姐姐喜欢吃的，不是眼镜熊喜欢吃的。森林里面没有人在卖薯条，有的话也不是卖给眼镜熊吃的。眼镜熊啊，它们呢是杂食性动物。之前呢我们说过，草食性动物是吃草吃植物吃素的，肉食性动物是吃肉的。那杂食性呢？杂食性就是肉类的、蔬菜类的或者是各种可以吃的东西它们都吃。其实大部分的熊呢几乎都是杂食性的动物，可是呢在其中眼镜熊它们还是偏草食性比较多一点，因为啊它们吃的东西肉类呢只有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而已。它们呢比较常吃的是仙人掌啊、水果啊，或者是凤梨科的植物，还有棕榈树的叶子，还有树皮。哦，眼镜熊非常的聪明哦，他们会剥开树皮吃里面比较营养的部分呢。还有他们很喜欢的东西就是蜂蜜。在眼镜熊的食谱上面呢，几乎 95% 都是素食的东西，它只有很少很少的时候会吃一些昆虫，或者是小型的啮齿类动物，或者是鸟类。平时眼镜熊的性情呢是相当的温顺的，如果没有其他的动物或者是人去干扰它、去烦它的话，它基本上呢是不会去跟其他的动物打架啦，或者是争夺地盘。它的性情比大猫熊还要温和呢，只有它觉得它受到侵犯的时候，它才会发出攻击。尤其是母的眼镜熊妈妈，如果她发现她的宝宝可能会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为母则强，她就会发狠，就会凶起来保护她的宝宝哦。
那什么动物可能会对眼镜熊的宝宝造成威胁呢？哦，原来是一种叫做美洲虎的大型猫科动物。所以啊，眼镜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基本上不会有美洲虎，有美洲虎的话他们就离开啦。眼镜熊妈妈大概是会怀孕5到8个月，然后呢会生下眼镜熊宝宝，一胎呢大概有1只到2只或者到3只小宝宝，最常见的呢是2只。眼镜熊宝宝啊，刚出生的时候好小好小一只哦，大概只有300公克而已哦，这么的小，小到你可以把它捧在手掌上呢。等它慢慢的长啊长啊，吃啊吃啊，长啊长啊，吃啊吃啊，它也会长大，长得像它的爸爸妈妈一样大，变成一只大眼镜熊了。这个世界上的动物真的很奇妙，谢谢上帝设计的这么有创意，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各种不同的动物。那么下个星期呢，立心姐姐还要再为你介绍世界上特别的动物哦，别错过下周的方舟探险去咯。那么如果你的朋友也喜欢动物的话，欢迎你邀请他一起来听有趣的方舟探险去。
星期一，
瘦墩子学校。
星期二，
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
星期三，
幸福大转盘。
星期四，
方舟探险去。
星期五，
卡恰碰侦探事务所，
让欢乐卡恰碰陪你欢乐每一天。
欢迎收听，加入欢乐卡恰碰。
蒙恩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，蒙福是为了与人分享生命的祝福。
良友电台2020年第四季主题，祝福声声入人心，
祝恩丰富奇妙。
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分享上帝所赐的恩典与祝福。
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。欢迎来到《奇异恩典》栏目，我是陪你读圣经的立心姐姐。今天的主题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。经文请小朋友先读约拿书第二章1到10节。约拿书第二章1到10节。如果小朋友还没有读完经文，你可以先按下暂停，读完了之后再继续收听哦。上帝呢，要先知约拿去到亚述国的尼尼微城去宣讲悔改的信息。可是啊，约拿一点都不想去，亚述可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呢，所以约拿就逃避上帝，他逃往了他师这个地方。他师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哦。当约拿搭上了前往他师的船的时候，没想到耶和华使海上起了很大很大的风浪，船上的人都非常的害怕，各自去哀求他们所信奉的神明。当他们觉得完蛋了，快要丧命的时候，他们看到，哎，竟然有个人睡得这么熟，是谁呀？是约拿。于是大家就把约拿叫醒，并且透过抽签知道，哦，原来这场风浪的起因就是约拿。约拿承认自己逃避了上帝，要大家把他丢到海里，就可以止息风浪了。船上的人很努力地想要把船划向岸边，可是完全无法抵挡这个大风大浪的攻击，只好真的把约拿丢下船，丢到海里了。
没想到他们一丢，哎，风浪马上就停住了。当下大家的心里都十分的敬畏，他们知道上帝是真的神。上帝不仅让船上的人平安，也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，开启了约拿更奇妙的旅程。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，他本来以为自己要死了，上帝却让他活着。此时的约拿知道救恩都出于耶和华，他的心不再抵抗了，他愿意选择顺服。当约拿向耶和华祷告表明他的感谢时，耶和华就让大鱼把约拿吐了出来，吐在陆地上。上帝对顽固的约拿仍然显出了极大的慈爱还有怜悯，更何况是尼尼微城里面那么多等待着被拯救的人呢？好，我们下次会继续来读约拿的故事，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。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透过约拿的故事让我知道你是充满怜悯、充满慈爱、不轻易发怒的主。你看中每一个你所造的人，虽然有时候我也会软弱，我可能像约拿一样逃避你的面，谢谢你从不放弃我，完全的爱我，让我能回应你的爱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一次的经文，请小朋友先读《约拿书》第三章一到十节，《约拿书》第三章一到十节。
约拿被抛在大海里，有一条大鱼将它吞下去。约拿在黑暗中祈求神，神吩咐大鱼将它吐出来。约拿被抛在大海里，有一条大鱼将它吞下去。约拿在黑暗中祈求神，神吩咐大鱼将它吐出来。
哇，约拿与大鱼，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吧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呢。小朋友，你也可以试试看创作属于你的歌曲哦。嘿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立心姐姐与你相约明天再会。